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主日正道的经文是旧约圣经出埃及记的第十章啊，出埃及记的第十一章，出埃及记的第十一章，一共十节经文啊，我们来看。出埃及记第十一章第一节，耶和华对摩西说：“我再使一样灾殃临到法老和埃及，然后他必容你们离开这地。他容你们去的时候，总要催逼你们都从这地出去。”我们来看，好，我们来看第十一章的第一节哈，是前面呢有一个连词，有个 w， 也就是说这是跟第十章的信息是有关系的啊，因为我们看到这个第十章最后两节啊，然后法老呢威胁摩西说：“你再见我就得死。”然后摩西说：“啊，你说的好，我必不再见你的面了。”这时候呢，正要离开，但是还没有离开，在马上要离开之前呢，然后耶和华对摩西说话啊，而且呢，你要注意第十一章这十节经文哈，在第十一章当中呢，神分别向摩西传达了信息，然后让摩西再向以色列人传达信息，然后让摩西向谁呀？向法老也传达了最后的信息。你分别注意这三段信息，对于神的仆人摩西呢，则是劝勉坚固他信心的话，有很多时候是重申过去的话语。对以色列人呢，则是发预言发命令，告诉以色列人，当法老不得不放你们的时候，你们要向埃及人要金银。对于法老没有别的，就是最后的审判，那击杀埃及的诸长子，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所以你要注意，在这十一章当中，这三部分大概不同的对话，分别是对神的仆人摩西，对以色列人，以及对仇敌法老和埃及人所说的话啊。然后呢，我刚才讲过，这十一章呢，是法老要将摩西马上轰出去的时候，然后神呢临到摩西的这些话啊。然后我们看到在十一章八节的时候呢，然后摩西说完这一切话之后呢，就气愤愤的离开法老，怎么样，出去。我们来看看这里，我们看这里哈。然后耶和华说：“我一定会，注意哈，再一次使一样，注意哈，灾病或者说灾殃啊，临到法，就是说这样灾病，这样的灾殃啊，要降临在法老之上和埃及之上。”注意哈，这里呢提到这个病，这个灾病有权柄呢在法老头上，在法老之上和整个埃及之上啊，这针对法老和埃及的一个灾病。然后说说在这件事以后，注意哈，他真的会释放你们离开。前面神一直说你放心，你们去传道，他不会听，他不会放你，我行很多神迹他也不会放，但是神说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后，他一定会放你们离开。其实我们需要注意，我们当然知道在十一章和十二章呢都是在讲这个十灾的最后一灾，击杀埃及诸长子，但是其实在出埃及记的第三章二十节，就是当时神呼召摩西的时候，神已经给摩西说过这个事情。在出埃及记三章二十节，神说：“我必伸手在埃及中间施行我一切的奇事，攻击那地，然后他才容你们去。”啊，神在当时呼召摩西的时候就告诉过摩西，上帝的神迹和奇事和降灾惩罚必须在埃及完全，必须在埃及行完，然后法老才会放他们出去。所以说，你看整个十一章，你注意哈，十一章呢，神对摩西的说的话，对以色列人说的话，对法老说的话，很多时候是在重申之前说过的预言，并不是新发明的话，是在重申之前说过的话。而且在本章当中，上帝重申的这些话实际上是最后一次重申，不再会说，是最后一次重申啊。我接着往下看，注意啊，哎，往上多了一点，你注意这里面每一个词哈， 这里强调哈，神说当他彻底放手的时候啊，什么叫彻底放手？这人说放手咱都不放啊，要么我放手，你得给我谈条件，你这个人不能走那个人。但是他神说当他彻底放手的时候，他会从这里，注意哈，把你们有两个词是连用的，这个词什么意思？就是说驱赶，就是说用暴力驱赶出去。注意哈，他们会用暴力把他们驱赶出去，什么意思呢？这个词表示他会因为忍受不住，最后使用暴力，你不走也得走，就像从前他用暴力挽留你一样。这里是在重申在出埃及记第六章的第一节的预言。耶和华对摩西说，现在你必看见我向法老所行的事，使他因我大能的手容以色列人出去，且把他们怎么样，赶出他的地。然后呢，在十二章的30-33节，我们知道最后在埃及的长子都死的时候，法老和埃及人真的受不了了，就催逼着以色列人离开，就赶着他们离开啊。最后这事实应验了。然后看第二节，往上一节，就是说第二节说这些事情哈，说接下来的事情要在以色列民的双耳之中去述说。注意哈，一定要说啊。我们看第十章的1-2节呢，神也说过，神在埃及所行的事要传于你和你的儿子的子，你儿子的儿子的，你后裔和后裔的这个耳朵当中。这里也是说要传给以色列民，也就是说弟兄姊妹，这些实际上不单是写在以色列，传给以色列人的耳中，也是要接下来要记在圣经当中的话啊。不但那个时候传给以色列人，今天也会传给我们。而且呢，第二节的预言呢，弟兄姊妹，也不是新的预言，还是在重申出埃及记3章21节-22节的预言啊。我必叫你们在埃及人面前蒙恩，下边都有哈，你们去的时候就不至空手而去，但各妇女必向他的邻舍，并居住在他家里的女人要金器银器和衣裳，好给你们的儿女穿戴，这样你们就把埃及人的财物夺去了。这在重申在第三章的时候神呼召摩西的时候已经说过的预言。你看在那里说第一次，到将要实行审判的时候再重申一次啊。所以说你要注意这些话。然后11章2节啊，神让摩西呢告诉以色列人，命令以色列人，当法老不得不赶以色列人出去的时候，你要给他要金器银器啊，要金器银器。事实上这个事情还没有发生，实际上在这里说话让人感觉到以色列人可能会想啊，当时可能人看到这话，人可能会想，这现在都没有，还没有开始，都没见到他要放你，你怎么先谈到要走要钱的事，这是不可能的。但神说现在就要说，为什么？当事情发生的时候以色列人就知道这是耶和华说的。那等到事情应验的时候，以色列人就知道主是耶和华啊，主是耶和华。所以说10章1-2节也是这样说，当这些事情都发生的时候呢，你要传于你儿子和你儿子儿子的，你后裔的后裔的耳中，好叫你们知道，上帝说我是耶和华啊。然后到12章的时候呢，最后这个事情真的发生了，然后以色列人奉着摩西的话向埃及人要金器银器和衣裳，然后埃及人给了啊。注意哈，下边男人要向他的邻舍要，女人也要向他的，这个词就是女性的邻舍要，要什么？银器皿和金器皿，就只要是贵重的，只要是贵重的都要给他要过来。第3节哈，不单会要，神说并且说神要赐给以色列民恩惠，在埃及人面前恩待以色列人啊，然后埃及人不得不给啊。在这里呢，神让摩西告诉以色列人，你们必须要，而且我告诉你他还会给。所以说你看12章啊33-36节的时候，不但要了也给了，确实是耶和华叫百姓在埃及人面前蒙恩，以至于埃及人给他们所要的。所以提前说就是为了当事情发生的时候知道耶和华是主，知道摩西奉神所说的话是真的啊，真的是这样。而接下来神说甚至哈，说摩西这个人 将会在整个埃及地，在法老的臣仆和埃及普通人的眼中非常的大啊，非常的大，极度的大。有多大不知道，反正肯定比法老大。所以说呢，神在这里告诉呢摩西，将会因为神所行的神迹以及所说的话都应验了，在这件事情之后会被法老的臣仆和埃及人看为非常大的人，也就是说摩西会得到极大的尊重。我们看到在出埃及记十一章八节的在这之前哈，在十灾，在这个最后击杀诸长子之前呢，我看到法老对摩西非常的不尊重，他经常羞辱摩西，然后故意给摩西刁难，最后他甚至威胁摩西说你再见我就得死。但是神说整个埃及将不得不尊重你啊。在十一章八节呢，神还预言法老的臣仆要跪下来求摩西啊。我想问一下，埃及人为什么会尊重摩西？是因为耶和华啊。今天人去尊重一个上帝的仆人，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你真的是神的仆人，你讲的道是真的，这样的话人才会尊重你。因为整个时代过去之后，埃及人就会彻底的明白摩西确实是希伯来的神耶和华所差遣的，而且说的话都应验了。因为惧怕他的神的缘故，就尊重摩西啊。埃及所有的人将看到神赐给他仆人摩西的权柄超过法老的权柄，在整个埃及地之上。什么权柄啊？传道的权柄，凡是不听的都被惩罚啊。所以说啊，你看完出埃及记前面出埃及的这十五章之后，你会发现凡神借着摩西的话都应验了，凡抵挡的都遭报了。所以说什么是神的仆人？你讲的道必须是真的，然后呢，如果你发一些预言那也得能实现啊，真的是这样。神在每个时代都会用神迹奇事和大能来证明哪个仆人是属于他的，哪个仆人所说的话真的是从他那里来。那个我们看一下四到五节。摩西说耶和华这样说，约到半夜我必出去巡行埃及遍地，凡在埃及地从坐宝座的法老直到末子后的婢女所有的长子以及一切头上的牲畜都必死。我们来看哈，第四节和第五节，你看这里哈，摩西说的话，这是摩西还没有离开之前他在做最后的讲话。十一章四到八节是摩西在最后向法老宣告审判，这是最后的审判，最后所宣告是这个降灾之前啊。我看第四节哈，然后摩西说耶和华如此说，在那夜的中间，注意这个词啊，这里有一个代词强调，他说上帝说我要进到埃及中间，不是别人，是他自己啊。然后那一夜呢，你看十二章的时候是那个月的十四日逾越节啊，十二章二节说因为那夜上帝说什么，我要巡行埃及地，而且把那一天要作为纪念，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就是逾越节。所以说你看十二章也上，十二章十二节到二十九节上帝反复强调耶和华要巡行，我要巡行，他说他看见他就把埃及所有长子都杀了。在这里和十二章都强调在那一夜出去的是耶和华自己，那么耶和华的使者就是他自己，今天你可以说是基督啊。然后第五节说要杀死在埃及地所有投生的。我们看第四章的时候哈，第四章的二十一到二十三节， 第四章的时候，摩西神差摩西去见以色列人之前，还没有见法老，在见以色列之前呢，神就告诉摩西，当所有神迹行完，法老还不放手的时候，神要用最重的手击杀埃及的长子。你看4:21-23哈，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回到埃及的时候，要留意我将我指示你的一切神迹，将一切奇事行在法老面前，但我要使他刚硬，使他心刚硬，他不容百姓去。你要对法老说，耶和华这样说：以色列是我的儿子，我的长子。”我已经对你说过，实际上说过 N 次了，容我的儿子去好侍奉我，你还是不肯容我去，看哪，我杀你的长子。神在一开始就会说他不会听，当时你要告诉他你故意抵挡，所以说最后你就直接审判。所以说现在是在重申起初的预言，因为所有的神迹都行完了，所有的话都说光了，法老不信，这就是最后的审判。这是埃及神在埃及所降十灾的最后一灾，也是最重的一灾。这灾将使得法老最终不得不放手以色列人离开。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击杀长子这个事情，在整个出埃及记，包括在整个圣经当中，这件事的意义啊，在信仰上的意义。你注意诗篇第78篇。从51节开始到52节怎么说的？在埃及击杀一切长子，在什么？在寒的帐篷中击杀他们强壮时投生的。你要注意整个圣经对这个击杀长子的事情是怎么看的。整个圣经呢，其实是把埃及所有的长子看到谁的长子？寒。我也想看创世纪哈，寒的长子。是寒族在强壮的时候所生的。然后呢，在出埃及记第4章呢，将以色列人呢看成一个整体，看作是什么？耶和华的长子啊。你看，你要对法老说，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是我的儿子，我的长子，我对你说，容我的儿子去好侍奉我，看了吗？你含着不容，不肯容他去，看呢，我要杀你的长子。神的长子，含的长子，神的长子，神仇敌的长子啊。然后你注意诗篇105篇哈，在105篇当中呢，圣经把韩和他后裔所寄居的埃及称作什么？韩地啊。以色列到了埃及，雅各在韩地寄居，在敌人中间显他的神迹，在韩地显他的神迹啊。我在这里给大家讲一下韩跟这里的故事。创世纪第9章当中哈，在洪水之后呢，实际上挪亚的有一个儿子就是韩，显出了他是一个魔鬼。然后韩是迦南的儿子，然后在挪亚醉酒的时候呢，韩看到他的父亲赤身，然后到外面去宣扬给他两个弟兄，迦南的父亲，韩是迦南的父亲，那迦南父亲韩呢，看到他父亲挪亚赤身呢，就出去宣扬给他两个弟兄，然后呢，韩的儿子迦南呢被咒诅了，他实际上也受咒诅，他的儿子也受咒诅啊。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关于这个韩的后代哈，不但有迦南。创世纪10:6当中呢，韩的儿子是古实和麦西。古实后边会讲，麦西是谁？麦西其实就是埃及的意思。他不知道为什么10:6和本翻译成麦西，古实不，这个麦西就是埃及的意思啊。也就是说，埃及人是韩的第二个儿子啊。创世纪10章呢，也写到，韩的第一个儿子呢住在埃及，然后韩的第一个儿子呢，古时生了宁禄，宁禄是当时实际上抵挡耶和华最厉害的啊，为世上英雄之首，然后专门向耶和华勇敢。而且呢，韩的后裔当中你会发现，他的后裔基本上是抵挡神的，他的后裔当中呢有那个为首的恶人宁禄啊，建造巴比伦的那个宁禄，巴别塔的。然后呢，韩的另外儿子呢，麦西，啊，你看麦西生路底人、亚拿米人、利哈比人、拿弗土西人，然后他的后代当中还有什么加菲托人？加菲托就是后来的以色列的仇敌腓力士，对，而且呢，韩后裔当中的这个迦南呢。也生了这个西顿、赫、耶布斯人、亚摩利人、哥加萨人，这就是迦南诸族，啊， 说第十章二十节说，这是韩的后裔各随他们的宗族方言所住的地图邦国。所以说弟兄姊妹，整体上来说，韩和韩的后裔是什么？是敌基督的，你要注意这点。所以说你看诗篇把耶和华击杀埃及的诸长子定义为什么？在韩的帐篷中击杀了他们强壮是头生的。韩有很多的后代在世界上，但是在那个时代为首的就是埃及啊，就是埃及。所以说我们一定要从这个上帝和上帝的民以及上帝的仇敌和他的属他的民之间的关系来去看这个事情。坐好。我们接下来看一下神为什么要击杀埃及的诸长子。当然埃及人呢将以色列的男婴扔在河里，包括埃及人苦待以色列人400年，这是肯定的，是其中的一个理由。但是我们在这里呢来谈另外一个理由，也是一个不容易看见但是确实非常重要的理由啊。事实上我们看出埃及记哈，就是说到十一章为止，我们看之前的出埃及记当中啊，这个埃及人就是韩的后裔呢和以色列人之间的关系啊，你会发现韩的后裔呢，法老和埃及人呢，在整个埃及呢，他设立了一种阶级啊，我们找不到别的词，我们就说阶级啊，就是说所有的埃及人，就是这些韩的后裔呢，无论他在这个社会当中是大小，是高低，是贵贱，他通通地位在以色列人之上。所以说摩西呢，当他第一次去看他弟兄的时候，他就发现埃及人可以任意的殴打、毒打以色列人。但是即便是身为法老养女的法老女儿这个养子的摩西地位够高吧，是因为杀死了埃及底层的一个埃及人，他也要被追杀。而且呢后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因为完不成砖，以色列人当中的这个高层就是官员要被普通的埃及人去殴打。你注意到这种关系，就是说地位最高的以色列人也在地位最低的埃及人之下。这个敌基督的法老就是这个韩的后裔哈，他和埃及人设立的这种阶级呢，并且通过设立的法律来维持这种关系。所以说当然以色列人后来上诉的时候无效，法老说必须这样。为什么呢？因为属于魔鬼的这个法老就是韩的后裔呢，他要让希伯来人永远做埃及人的奴隶，世世代代永永远远做奴隶。而继承这个特权的他们想让他们千秋万代继续欺压以色列人的，就是这个敌基督的这个法老和他臣仆以及所有埃及人他们的长子诸长，就是诗篇所说的韩的帐篷中在强壮时所生的一切长子。所以说法老自从那个不认识约瑟的法老起来的时候，他就一直在埃及策划维持了这种制度，为的是继续奴役以色列人，让属于神的这些民做他们的奴仆伺候他们，而且他们不愿放手，你明白吗？法老不愿意放手，他们想要永久的奴役以色列人，使以色列人永远伺候他们和他们的儿子，就是他们的长子。所以说这个信息在出埃及记当中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教会曾经讲过，谁是我们的法老，谁是我们的埃及人，你不要自己根据时政新闻去定义。那奴役我们的，不让我们离开世界，不让我们好好的去侍奉神的，让我们在聚会上拖我们后腿的，为了他们利益的，通通就是我们的法老和埃及人。所以在今天这个邪恶淫乱时代，你会发现在这个国家，在这个世界上，几乎每个人都喜欢奴役别人，操控别人啊，他们都试图让别人知道他自己的命贵，他们要告诉别人他们和他们的后代比其他人和其他人后代生命要尊贵。用一句话说，他们是人，其他人是什么？奴隶。 啊，所以说你今天看到各种命贵，什么黑命贵，什么什么照命贵啊，什么这种命贵那种命贵，你会发现这都是很邪乎的，就是说他可以不遵守法律，但是别人要包容他，别人不能作恶，但是他和他的后代可以作恶，他们有特权，而且呢他要其他人去供养他们啊。而且今天你看到这种罪恶，我再说一下，这种罪恶其实已经被带进教会了，带到基督姊妹中间了。有一些所谓的有一些人，他来到教会他是要奴役基督徒的，为了让教会让基督徒满足他们属世界的贪欲。为什么有的人在教会作恶，他说，哎，你不能说，你要包容啊，所有人都让着我。还有在教会干直销卖牛羊鸽子，然后还不让批评，为什么呢？他命贵嘛，所有人要做他的奴隶，整个教会要围着他转嘛，作恶也不能说，整个教会要围着他和他的儿子、他的女儿、他的后代去转悠啊。我见过这种人，就是说这人来到教会呢，他不悔改，然后他总是让牧师啊，整个教会和教会的基督徒围着他家、他儿子、他女儿、他什么婚姻家庭、他所有的事情围他的事情转悠，天天打电话说事，就是这些事情。而且呢这些人要么就洗脑，要么就威胁，要么就搅扰教会，搅扰教会的牧师、会众、基督徒。为什么呢？为要从精神信仰层面奴役上帝的民，让教会呢为他和他的后代去侍奉。所以说我今天告诉你们，告诉所有听到的人，谁是你的法老，谁是教会的法老，谁是教会的埃及人、欺压教会的人，就是这些搅扰教会的，这些让教会围着他家转悠的这种人呢，通通都是这种敌对基督的寒族的后裔。我见过太多这样的畜生，有男畜生，有女畜生。总归来说呢，你都要围着他和他儿子的事情转悠。这几年做牧师、做传道人呢，全是侍奉的。然后有一些所谓的基督徒、假基督徒就过来说，还想从传道人、从牧师家里往外掏钱，啊，来为他儿子服务。这种人在中国教会多的是。所以说，弟兄姊妹，有很多基督徒，有很多教会成了法老和埃及人的奴隶，整个教会呢就不再是唯一遵守上帝的真道，不再是天天追求属灵的事情，是围着一些人的私欲去转。这人在教会可以做生意，可以搞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甚至可以作恶，但是牧师、教会、会众必须要容忍他。有人也对我们做过这样的事情，但是神拯救以色列人、拯救教会的方式，就是杀死那继承他们产业的长子。你不是想让以色列人永远做你儿子的奴仆吗？你不是想让教会去为你和你儿子、你女儿侍奉吗？那么好，一个真正的教会，当上帝出手的时候，你的这些长子都要死，你就这些恶人就没有在后代来去继承这些事情。所以说弟兄姊妹，从出埃及记当中我们再重申一遍，无论是牧师、教会还是基督徒，我们只能侍奉我们的上帝，侍奉神的道，来到教会认罪悔改、领圣餐、听道，我们绝不侍奉任何一个人的贪欲。我再说一遍，所有来到我们聚会的，包括所有愿意承认做我们会众的、听我们讲道的，你若想跟我们这间教会有关系，你只能来这里是聚会听道的，你不要对这个教会有别的想法，你也不要对这个教会的会众有别的想法。这个教会第一不会侍奉你的贪欲，第二不会接受你在真理侍奉之外别的要求。如果你想从这里得钱得好处， 或者你想从这里挑一个人做你的奴隶，愿上帝咒诅你。所有想用人情、用利益、用一些什么包容、爱来捆绑教会的，愿上帝灭绝他和他的子孙。因为我们这里只是奉神啊，凡来到我们教会的人，必须把自己的私欲彻底的除掉，无论是对金钱的贪欲，对淫乱那种色情的贪欲，还有自己那些见不得人的想法和要求，都必须除掉，否则的话愿上帝咒诅啊。所以说一间教会只能侍奉神，即使我们按照圣经在教会当中服侍弟兄姊妹，服侍人是为了干什么？是为了让你认罪悔改。我们教会在每个阶段服侍过一些人，也忍耐过一些人，不是为了让他做巨婴，不是为了让在教会做王，而是为了让他认罪悔改归向基督。如果一个人在我们教会待了很久，或者跟我们联系了很久，他还是一个整天觉得自己很高贵的状态，那么他可以离开。所以说弟兄姊妹，整个出埃及记在开头这十五章的时候讲了一件非常清楚的事情，就是任何人不能奴役教会，任何人不能让教会围着你家转。不管你是法老还是普通的埃及人，你在这个社会，你处哪一个阶层，你无权对教会做这些事情。所以说愿那些试图奴役教会啊，在教会当中做王的，让教会围着他和他家的利益转悠的，愿这种人他和他的长子都被上帝击杀，不需要，他不值得怜悯啊。所以说你会发现，圣经当把这个击杀猪长子的事情说成是杀韩的这个长子的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圣经实际上把这个事情解释为一个属灵的事情，属神的、属魔鬼的、属基督的和敌基督之间的一场审判。最终神灭绝了韩的后裔，就是敌基督的长子，却使神的长子、神的儿子得以自由离开埃及。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务要出埃及，我们务要求神拯救我们脱离所有仇敌的手，以及那些想奴役我们之人的手，我们要到旷野的圣山去侍奉神。这是我们教会立在世界上唯一的价值所在啊。好，我们往下看，下面啊，从那坐在宝座之上的法老投生的，直到婢女投生的。哪个婢女啊？就是在磨石后面的，这个是埃及人的底层啊，在埃及的最底层，磨石后面磨磨的，以及所有牲畜当中投生的。这场审判和这场灾难呢，将遍布埃及所有的人，无论贵贱，无论是掌权者、贵族，还是底层的埃及人，所有的长子必须死，因为所有的埃及人都在奴役以色列人身上有份有罪。而且呢，为了让埃及人能够把这个灾难看得清楚，神也特意的让埃及所有牲口当中头生都死了。这个真的是一场神迹啊！牲口怎么牲口头生也死？就告诉你，只要跟埃及沾边的，所有的头生的都要死。这个神迹呢，将充分显明，只有希伯来人的神耶和华所施行的审判才能够完成这样的事情。而且呢，就像诗篇所说的，这个审判有针对性的，针对了韩的帐篷灯，他们强壮时候所生的，所有属于韩的、所有敌基督的、所有要奴役神子民的这些敌基督的势力，无论他们大小，无论是教会内部的还是外部的，若不悔改，终必灭亡。所以说，人来到教会，不要带着你的私欲来教会。你有很多人来到我们教会，实际上也给我们来造成了搅扰。我发现最终的目的，他不是来听到认罪悔改，他只是想从我们教会得好处的。那么你可以离开。这种人，愿神重重的击打他。啊，第六节，埃及遍地必有大哀嚎，从前没有这样，后来也并没有。至于以色列中，无论是人是牲畜，连狗也不敢向他们咬舌，好叫你们知道耶和华是将以色列人和将埃及人和以色列人分别出来。你这一切臣仆都要服服来见我，说求你和跟从你的百姓都出去，然后我要出去。于是摩西气愤愤地离开法老出去。 注意哈，第六节到第八节，第六节，埃及全地将会有巨大的哀嚎。到十二章三十节的时候说有大哀嚎，没有一家不死人，这个哀嚎可以想象啊。为什么埃及人会哀嚎呢？因为以色列人也哀嚎过。在出埃及记三章七到九节，神看到了他子民的痛苦，也听到了以色列人的这种因欺压所呼喊的这种哀嚎，所以说神也将这哀嚎的痛苦加给法老和所有的埃及人。后面说哈，从前没有过这样的，到末后也不会有这样的。在之前有神迹，九章十八节那个冰雹的神迹，还有十章啊蝗虫的神迹当中，神都强调过，前所未有，以后之前没有，以后也不会有。这样的哀嚎，这样一场灾难，将会让埃及人永远记住，让他们知道，在普天下之下，唯有希伯来人的神耶和华是神，也让所有试图在教会搅扰的人，让教会做，让牧师会众基督徒做他奴隶，就做他家奴隶的人，永远记住这个事情。人不可以奴役教会，一定要明白哈，人不可以奴役教会。很多人光知道逼迫教会的事，但是我再强调一点，人不可以奴役教会，不可以让教会围着你和你家、你那些生意、钱财、私欲的东西转，绝对不可以。啊，然后看第七节，但对于以色列的后裔，啊，你注意第七节啊，第七节这荷尔本他的翻译的时候是有点问题的，他意思是说，你看荷尔本好像说埃及人的狗不敢对以色列人咬舌，其实不是的，你就第七节啊，说对于以色列的后裔，狗的舌头不会，这个词什么意思呢？就是拿那个刀啊，在那个磨石上磨，把它磨的锋利，叫磨利，磨的锋利的意思。说狗的舌头不会磨的锋利，就不会有那种尖叫的声音，啊。然后呢，从人直到牲畜，什么意思呢？这个词出现在约书亚记十章的二十到二十一节，不过这个主词不一样。这里就是说啊，这里提到这个狗啊，又说从人到牲畜是什么意思？就是说，相对于十一章第六节说埃及遍地会有空前绝后的巨大哀嚎声，但是以色列人呢所住的歌山地将是一片平安。不要说人和牲畜，就是最容易出动静的狗，因为狗最容易出动静嘛，狗也会因为平安趴在那里安详，不会发出声音。这里就是在对比逾越节那天埃及人啊铺天盖地的哀嚎，然后以色列人那边没事平安，就这个意思。下面哈，注意这次啊，说目的是啊，做这个事的目的是哈，让你们看清，让埃及人看清，这是耶和华是埃及人和以色列人，注意这个词分别出来。你看八章二十到二十三节，九还有九章的第一节，到七节。神在降这个苍蝇之灾，还有这个击杀在田间的牲畜的时候，都是用的这个什么单独分开的方式啊。神在那两个灾中强调要将我的百姓和你的百姓分出来，完全分开，前面是死人，到这是什么死牲畜，前面是死牲畜，到这里是死人啊，到这是死人。还有到冰雹的时候呢，也是分开，唯有以色列所住的歌山地没有冰雹。所以说启示录也说过，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启示录九章四节，唯独要伤害额上没有神印记的。所以说一个教会如果是真的，一个牧师所传道是真的，神会保守这个教会在普天下人受难的时候免除他的灾难。所以说弟兄姊妹，在这个时代我们不要害怕，我们唯一害怕的是讲道不要有教，讲道一定要讲正确，然后我们教会呢不要去侍奉人的私欲，我们必须认罪悔改。当我们真的按照真理行在正路当中的时候，不管这个时代谁掌权，不管这个时代如何的邪恶淫乱，弟兄姊妹，我们可以在上帝那里得享平安。你要相信啊。 第十点，第八点，所有的你的这些仆人都要下到我这里向我跪拜。注意哈，你的这些仆人，哪些仆人啊？就是法老在那里威胁摩西，在场都看到法老那种嚣张的德性的那所有的啊，可以说见证人啊。因为法老自己就说了，摩西不会再见他，确实摩西不会再见他。但是他的臣仆呢，就是这些见证法老狂妄的臣仆呢，会主动的去见摩西，而且跪下来求摩西。啊，说得很清楚，跪下来求，是卑微的跪在摩西面前求他离开。啊，求他离开。而且呢，这里说得很清楚，从宫殿出来下到摩西那里，而不是摩西再来找他，然后跪下来求。在启示录三章九节也所说过啊，那撒旦一会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能说谎话的，我要使他们在你面前脚下下拜，使他们知道我已经爱你了。然后呢，出埃及记十一章三节，摩西在埃及地法老臣仆和百姓的眼中看为极大。出埃及记十二章三十三节，埃及人催逼以色列人离开，说我们都要死了啊。而且呢，最后当摩西出去的时候，是抬着头出去的。出埃及记十四章八节，以色列人是昂然无惧的出埃及。啊，然后呢，这些人呢，跪在摩西面前祈求，说：“求你和所有的民出去。”哪些民呢？就是跟着你两只脚的，啊。哎，你注意这里哈，你注意这个摩西跟以色列人的关系，和法老跟埃及人的关系。世界的掌权者和世界的民之间的关系，以及教会的牧者跟会众之间的关系是不同的。世界的掌权者呢，跟这些民之间的关系，就是主人跟奴仆的关系。但教会当中牧者跟会众的关系是什么？注意啊，是一个跟随的关系。会众跟着牧师的脚，然后信一样的福音，走天路的历程。也要说会众跟牧师的关系不同于世界上那种奴役的关系、利用的关系，只有一种关系，就是因为听到而跟随的关系。啊，羊群跟牧者的关系就是这样的关系。牧师讲道，会众如果真的听懂这是神的道，就跟随。但是如果呢，因为热病不想听，也可以离开。啊。不会勉强任何人去跟着信，啊。说在这之后呢，我真的会离开。然后摩西，注意哈，就从法老面前，这里有两个词哈，叫怒火中烧的离开啊，就说鼻子喷火喷气的意思啊，怒火中烧。我们看到摩西非常生气，但是摩西不是在发泄他的私人的愤怒。这不单是摩西的愤怒，这实际上是从上帝的公义、从上帝的话语而来的愤怒，因为法老真的是个畜生，啊！我们看九到十节，耶和华对摩西说：“法老必不听你们，使我的骑士在埃及地多起来。”摩西、亚伦在法老面前行了这一切骑士，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不容以色列人处理他的地。好，看这两节，第九节，然后耶和华对摩西说：“法老必不听你们。”注意哈，目的是为的是，就跟前面一样哈，目的是什么？使我的骑士在埃及变大，或是变多。这里用的是骑士哈。我们看这个骑士这个词，在原文出现的四章二十一节、七章的三节啊，还有九节、十一章的第九节和十一章的十节，尤其是七章九节当中。摩西和亚伦第一次见法老，摩西和亚伦见法老第二次的时候，法老说什么？行神迹吧！啊，他要神这个骑士，啊，后来确实，这些骑士都显给法老看了。而且这里这个是第九节的这个，哎，往下看一下，啊，第九节这里哈，耶和华对摩西说，这个应该是摩西离开法老之后。然后神再次对摩西说话， 然后神告诉摩西，这一次呢，法老仍然不会听。虽然你把这个要击杀长埃及长子的事情告诉他，他还是不会听。然后呢，这个神迹呢一定会加上。不过呢，这也是法老最后一次可以抵挡摩西，因为他不再有机会再抵挡摩西，啊。所以说，我们看到哈，从这个。从前面的经文，从第七章三到四节，你会看哈，这个你从前面看，就在摩西和亚伦第一次向法老被拒绝之后，你看七章的三到四节，我使法老的心刚硬，也要在埃及多行奇事，但法老必不听你们，我伸手重重的刑罚埃及，将我的军队和以色列民从埃及地领出来。从七章这个三节到四节开始呢，就是摩西和亚伦第一次向法老说话被拒绝之后，第二次去见法老之前呢，神就告诉摩西了，他要让法老心刚硬。然后第二次见的时候就有神迹，然后之后有很多神迹，直到那个击杀长子的神迹之前呢，实际上法老都不会听，直到最后一个神迹他不得不放手。这里呢其实是在重申第七出埃及记七章三到四节神已经说过的预言。虽然我讲过这个十一章实际上在上帝在重申他已经说过的预言啊。第十节，注意哈，然后注意这里哈，摩西和亚伦行完了这一切的启示。这里有一个完成式哈，什么意思啊？摩西亚伦完成了工作，就是神所吩咐行的这些神迹，最后一个神迹不再由他们去行，而是由耶和华亲自来行啊，在法老面前行完了这一切的神迹。然后呢，耶和华就让法老的心去刚硬，就原本就加强了，然后他还不放，说他不释放以色列的后裔从埃及离开。这个第十节意思呢，就到目前为止所有神吩咐摩西和亚伦的要行的神迹都行完了，接下来呢就是神自己要行的神迹啊。你看诗篇105篇27节，在敌营中间显他的神迹，在寒地显他的启示。接下来的这个神迹呢，就是耶和华自己要出来行的，就是在埃及地击杀所有的长子。看到没有，击杀埃及的长子，法老呢他的刚硬将会一直刚硬到他的长子被击杀之前啊，当然随后他还会刚硬。所以说你看整个出埃及记当中呢，神不停地使法老刚硬，要不他自己刚硬，要不他刚硬加上刚硬。神使法老刚硬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呢？就是为了在埃及多行神迹，预备最后一灾。所以说在我们的现实的信仰生活当中啊，凡是对教会作恶的，要奴役教会当中的牧师、教会和基督徒，让我们不能够啊充分的离开埃及，离开世界，去到主的圣山去侍奉的这样的人，让我们呢除了侍奉神之外，还得侍奉他的，还得满足他和他家里这些贪欲的，其实这些人都是被咒诅的。而且你会发现这些人他最后是越来越刚硬，不悔改。有很多人不知道我在说什么，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听不懂我们在这里说什么的多半是没有经历过这种真正的教会生活，或者说他们的教会只会讲啊，对这种人要包容要爱啊，最后呢他也彻底成了埃及的奴隶。所以说这个不点，这个点一下啊，你点一下这个啊，对。所以说弟兄姊妹，在整个出埃及记当中呢，我还是那句话，尤其前面十五章你读的时候，你要真是跟你的这个教会的信仰结合在一块儿，你要想一下谁是你的法老，谁是你的埃及人，就是那让你不能好好聚会的，让你除了侍奉神还得侍奉他的。另外一个你要注意出埃及记前面十五章当中这个刚硬的这个话题，这个刚硬的这个话题是非常非常，就是说在出埃及记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一个法老呢被当成一个范本放在圣经当中，让我们看到一个刚硬的人 他的状态是什么，以及他最后的下场是什么。所有在伤害教会的罪恶上，在奴役基督徒的罪恶上不肯悔改的人，最后他会越来越刚硬，然后结局就是灭亡。所以说不要刚硬，要认罪悔改，真的悔改，然后得救啊！这就是今天我们所讲的。好，愿神祝福我们，我们起立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愿你与我们同在，愿我们在你面前蒙恩，求主保守我们，看顾我们，主啊，也求主施恩于我们，求主保守我们，让我们教会一生侍奉你，专心的侍奉你，求主保守我们，不要让我们做人的奴隶，凡是奴隶我们的，愿你惩罚他，报应他，就像你在埃及所做的一样，击杀埃及的长子，愿你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